摸到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开始我们的家庭祭坛。我们来唱诗第181首，181首，我必前进。
Oh. 责。哦，一切皆耶稣，我一切皆。
今天我们来读诗篇的第一篇。诗篇的第一篇只有六节。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，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二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三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四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堪披被风吹散。五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六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们再来看第一节，这边说不要跟从恶人的计谋。既然是一个计谋，他一定是带着动机，不好的动机，损人利己或是害人的一些事情。在这个社会，恶人跟恶人如果合作的话，肯定那个结果不会是好的，不可能是好的。这边讲说不从恶人的计谋，应该就是说还没有行动之前，我们要分辨清楚，知道我们现在要在做什么。我们被朋友影响，好的或是坏的。接下来讲说不占罪人的道路，当你跟从一种的思想，一种的动机，你没有认为是错的话，再接下去一步你就站过去了，你就选择那一条路了。我们常讲说人生有很多十字路口，有时候不懂得怎么选择。我们也常常问说到底什么是神要我们选择的，甚至我们说神的旨意。其实当我们在选择什么条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只要这条路没有影响我们的信仰，没有不让我们阻止我们去教会，没有不让我们心很乱挣扎错跟对，没有让我们感觉到说失落，甚至慢慢的跟旁边的人，跟教会的人，跟家人开始远离跟不和。所以你选择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要站过去。因为当你有一种思想错误的违背道理的，我们去跟从，再接下去一段的时间，你想想想，你选择错误，我们站过去，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坐下来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亵慢人是敌对神的，他所作所为，他所想，价值观，所有东西都跟神的道理违背的。所以你坐过去了，意思说你已经思考好了，你选择了，当然你坐过去跟他们同国，你坐过去好像感觉到 OK 蛮舒服的，你坐过去同一桌同一个屋子。所以第一节是渐渐的，讲到这一节我们都用在年轻人的身上。当然我们年长的有时候，尤其是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，资讯里面给我们的很多观念思想，顿时当时你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你慢慢的跟从，原来后面是计谋我们看不到，然后你站过去，你还以为这条道路是很好走，你坐下来，这个座位蛮舒服的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座位是敌对神亵慢人的座位。所以因此第二节非常直截了当的，就是我们需要有喜爱神的律法作业思想的，尤其这节圣经唯一的武器来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下一代年轻人，如果你不喜欢圣经，不喜欢道理，真的是没路了。因为你信仰一直靠你自己来去思考。我在国外认识的一个家庭，他的其中一位女儿，当然他现在也是将近30岁了，当时20多岁的时候，当然他在他家庭当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父母给他的一些伤害，纵使他的父母常常去教会很热心，所以他掉的深谷里头非常的深，但是他遇到了很多的遭遇，包括家庭的，包括在学校的，包括他自己生活圈子的，真的是英文说 unlucky， 挫折再挫折。有时候社会跟人生就是这样子，给你遇到一些挫折，接二连三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所以这个女孩子掉到谷底，也没有了信仰。你按照她的生活，你按照她的整个的态度，没有信仰。但是这个女孩子哦，这个姐妹哦，她拜六，她会将自己带来教会，她不跟家人来，她自己来。星期六、安息日，她不会断的。她一来聚会，好好聚会，然后她就走，而且是没有放弃的。所以我就问当地的这个执事，我说这种信心是蛮奇怪的，她也遇到这么大的挫折，她也不会跌倒。但是他还是拜读来教会。那个执事就告诉我说，这个姐妹的内心深处当中只有一样东西她相信，所以她不敢离弃神。她说她相信10条诫命，她相信10条诫命是神给的，所以她不敢离弃神。所以看起来只要你坚持某一种东西，就好像这个姐妹一样，他住在一个非常先进的、自由的、讲人权的一个国家当中，按照他的整个思维，按照他的造诣，他好像他离去神，你不敢多讲他什么东西。但是他没有离去神，是因为他的内心相信10条诫命就够了，就够了。所以我感觉了神的话，你放在某一个角落，放在你的内心当中就够了。
我们只怕我们的下一代不将神的话丝毫的放在你的内心。所以既然有义跟恶的挣扎，那如果你有恶的话，你就是一个三节的一个人，你就好像一棵树一样，纵使风有纵使遭到日晒雨淋，你还是有一棵，你好像一棵树一样，有圣灵，有主耶稣的恩典，有道理的滋润，能够扎根，能够而且还能够进一步的结果子，叶子也不会太，也不因为太阳、雨水、气候而枯干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这个凡他所做尽都顺利，不代表说什么事情都顺利，而是代表内心刚强，内心有神的力量，有神的爱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那个事情都对他来讲说都可以顺利的去面对的。要不然这句话怎么会用在我们今生的事情上呢？我们今生哪里有什么事情都顺利的？没有，反而是因为你内心的刚强，你像一棵树一样，你看到一棵大树，哇，怎么会这么坚强呢？你看到一座山，怎么会这么威武，没有东西可以移动它呢？所以要成为一个喜爱神道理的人，就好像一棵树，但是如果你是第一节的人，你就好像第四节一样，恶人好像糠皮被风吹散，糠皮是轻的， 那稻米在收成的时候，他们打打打，那个米粒就掉下去，它的那个外层的那个皮糠皮就随风而被飘去了。恶人常常感觉到到最后虚空，所以如果当然他们会找到一些生活的意义，那就是物质的问题，物质的追求，物质让人以为可以填满那个内心的重量，内心的生命的意义，所以今生今世社会不断用物质来填满，但是他到最后，他们好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，活着只有物质，到最后就是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那是传道书。所以第一节跟第四节，第一节的后果就是第四节，第二节的后果就是第三节。我们来看神对这两批人的结果。第五节，审判到了，当然恶人站不住脚，巨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这样子。今生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义人都是好像亏损的，义人是最傻的。义人，罪人在这个今生当中，他无恶不作，他可以很顺利，他可以赚很多钱，他可以名跟利兼收，看起来很好。但是拉撒路跟财主的主耶稣所讲的故事，你可以反映在这一边。所以到了最后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就好像财主跑到阴间去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拉撒路是在亚伯兰的怀抱当中。第六节，所以神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我们的孩子很多迷失在第一节里面，迷失在第一节里头，我们怎么用第二节神的话来带领他们？神的话怎么生活化？神的话怎么让他们再重新得到生命力？ 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牧者的挑战。很多信徒讲说，牧者盼望牧者的台上的道理能够有生活的感觉，其实这是不容易的，这是一个挑战。让我们年轻人能够不跑进他第一节，让我们的牧者能够在第二节当中按时分粮，有如此的恩赐跟智慧，使到教会跟每位信徒好像第三节一样，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让我们的信徒不活着单单只是物质。第四节，纵使我们好像受亏损，我们也知道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义人的道路。求主帮助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 阿们，恭送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大家晚安。